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54到169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讲有关这个罪过的两个问题，也是第四跟第五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问题是罪过的严重性，大罪和小罪。第五个问题是罪过的扩散。我们首先看154号，按严重性来审断罪过是适宜的，把罪过分为大罪和小罪，这在圣经中早已有迹可循，也成为教会的传统，人们的经验也正是如此。按照罪的严重程度来对罪过呢进行划分，这样的方法呢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流传很广，这样罪呢就被分成了大罪和小罪。大罪呢也叫重罪、死罪，小罪呢也叫轻罪。比如啊，在旧约里面，大卫所犯的这个夺他人之妻，然后呢又杀人之夫的那个罪行啊，就被称为是重罪。新约里面呢，若望一书中提到呢，那个所谓的死罪也是重罪的意思。那么在教会的漫长历史当中呢，此种分类的方法啊流传是最广泛的，一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如此。那么这个分类的重点呢放在了面对天主啊和相反天主的这个行为上，也就是说人对自己的行为呢在天主面前呢有责任。而神学家呢把道德性和面对天主的深度呢加以衡量，然后呢就区分出死罪、重罪或者是小罪。那么多马斯认为呢，只有死罪呢才是真正最狭义的罪过，是最真实的罪，这是这个神学家的一个观点。并且呢这样的分类呢跟我们对事情本身的性质的认识呢也是一致的。那么大罪呢通常呢是发生在这个大事情上，而小罪呢通常呢是与小事情有关联。我们看155号，大罪是严重的违反天主的法律，摧毁我们心内的爱德。大罪是人把低下的美善放在天主之上，背离作为自己忠相和真福的天主。小罪虽然触犯和伤害爱德，但仍让爱德留在我们之内。我们看155号呢是给大罪和小罪呢简单的下了一个定义，然后呢这在稍后的条目当中呢再就大罪和小罪呢分别加以说明。那么首先说大罪呢是严重的违反法律，比如说杀人，那么大罪呢它的结果呢就是也导致爱德被摧毁，以及呢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呢完全被斩断了，它改变了人的基本抉择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的基本抉择呢是发生改变了。那么这个方向上，那么人的这个方向上，就是本来呢基督徒的方向呢是天主，因着这个大罪就转向了受造物，那么基本上是说是朝向了跟自己的真福相悖的这个方向。那总之呢他的那个目标啊是从天主身上移开到了这个受造物身上。那么相比之下呢，小罪呢只是一种偏差，它虽然也伤害爱德，但是呢还不至于跟天主完全断绝。我们看这个156号，那么由于大罪呢攻击在我们内生命的基础，那就是爱德，因此呢需要一个来自天主仁慈的新主动和一个心灵的皈依，这通常与修好圣事内完成。当意志导向一件事物，若这事物在本质上违反人生中向的爱德，这时就其对象而言即构成了大罪。那么不论是反对爱天主如亵渎、发虚誓等等，或者是反对爱近人如杀人、奸淫等等，那么反过来说，有时罪人的意志趋向的一事一物，其本身是一种错乱，但并不反对爱天主和爱近人，如无意的废话、多余的嬉笑等等，这一类的罪便是小罪。由于大罪呢是在一件严重的事情上呢违背天主的旨意，也相反爱德，使人内在的超性生命的基础呢被摧毁了，那么整个的人呢彻底地转向了天主以外的主体。那么形象的说法是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人若是在没有悔改的前提下死亡，会直接导致永远的死亡啊。所以呢正因为此啊，那么这个罪呢也被称为是死罪，也是跟这个有关。为此呢需要天主的仁慈的这个新主动才能够产生皈依，那么也就是说他需要天主的那个仁慈，然后有悔改，并且借着和好圣事罪过的这个赦免， 那么这个大罪呢才得以消除。我们看这个157号，一个罪成为大罪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那么大罪呢，是指其对象是严重的事情，又是明知而故意犯的罪。有关这个大罪和小罪的分类呢，其实有深远的背景。一般会认为呢，这是为和好盛世当中分辨而做准备用的，因为在告罪的时候呢，把这个大罪小罪呢告清楚，所以呢其条理性呢就很好。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就是非常便捷的。那么这里面所提供的原则呢也比较清晰。那么大罪呢要具备这个以下三个要素。那么首先呢是对象是严重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大事啊，它是一个大事。又明知而故意犯的罪，那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明知而故犯。那么后面的条目当中啊，会针对呢这三个条件当中的这个每一个条件呢做具体的解释和说明。我们首先看这个158号这个严重的事情。依照耶稣答复妇少年的话，是经由实践所确定，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欺诈，应孝敬你的父母，马尔谷福音10章19节。罪过的严重性有轻重的分别，杀人比偷盗更为严重，受害人的身份也在考虑之列。向父母施暴，就事情本身来说，比对外人施暴更加严重。这里面严重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大事。那哪些事情被看作是严重的事情？实际里面的这个内容啊，经常啊都是严重的。然后呢，就是看具体的程度，比如那个偷盗的数量，也能够帮助判断这个程度的这个大小。偷一块钱和偷10000块钱显然是不同的，我们看他们两个的数量的差别是巨大。那么这个对象呢，也能够影响严重的程度，比如打父母比打陌生人一般来说会严重。我们通常按照常识呢，就可以判断出一件事情呢是大是小。那么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或者是不能够肯定的时候，可以在和好盛世内，或者是呢私下请教那个神父呢帮忙来做一个分析。我们看这个159号，那么大罪呢必须是知道清楚又是完全同意的，这假定呢事先知道该行为是有罪的，是违反天主法律的，这也包括同意经过足够的考虑，可以称得上是个人的抉择。伪装的无知和冷酷无情的心地不但不减轻，反而增加罪过明知故犯的程度。我们看这个159哈，它解释这个后两个条件当中什么叫做明知和完全同意。那么顾名思义啊，这个明知啊，顾名思义啊，就是清楚的知道，而完全同意呢，就是自由的选择如此行事。明知呢，强调的是明明知道这是一件天主的法律所不准许的事。比如呢，一个同学在学校里面，他捡到了一部几乎是全新的苹果手机，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呢，想占为己有。那么明知这样的想法呢，是违反第七戒的内容，但是呢，他太喜欢了。实在是太喜欢了，这个就是典型的明知，他知道这件事情的这个本质还有它的性质。那么完全同意呢，就是我们要理问答当中所说的那个故犯。那么还拿这个捡到手机的这个例子呢来看，那么他已经确知呢占有他人的财物呢是不正当的，但是他经不住诱惑，还是想占为己有啊，还是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太喜欢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呢，他就是完全同意，也就是说如果最后他把这个手机呢据为己有的话。那么我们如果说此时呢，这个时刻呢，在这个例子里面当事人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的话呢，那就是他被自己的占有欲呢所限制了，他性质呢仍然是完全同意。所以客观地讲啊，那么此时呢构成大罪的三个条件你就都具备了，一个几乎是新的苹果手机，又明知又故犯，所以大罪呢就是构成了。记得哈，我们这是在客观上去做这样的分析啊，在客观上我们总要记得哈，伪装的无知是不可以的啊，因为天主能够识别人心，并且信仰的性质呢就要求人呢要用心去面对天主，否则呢他也不需要在这个和罪相关的事情和天主啊去讨论了。我们看这个1860，非故意的无知能够减轻甚至免除严重过错的归咎性，但是 人人应该知道，铭刻在每个人良心中的道德律原则，感性的冲动和情欲，一如外来的压力和病理学的困扰，同样能够减轻故意和自由的程度。恶意的罪过，存心选择邪恶的罪过是最严重的。当无知不是故意的，或是这无知呢也是无法克服的，罪责呢也能获得相应的减免。那么道德律呢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目当中的，尽管有些人呢想方设法的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或者是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借口，但是真理呢不会因为人们的违背呢而发生改变。那就是客观呢，它是对的就是对的，它是错的就是错的。所以呢就真理本身来说呢，它是相对也稳定的，它不能够因为人的这个一个会说一个不会说，一个善变一个不善变，然后真理就发生改变了。例如我们在看自由的时候所提到的这个外在的影响呢，可能影响到人的自由决定，比如冲动和情欲，还有这个压力，还有疾病，这些困扰也能够减轻罪责。当然呢，这些都是从当事人主观的角度来看，如果是恶意的故意的罪过，那么一定应该尽力的避免，其罪恶的程度呢也因为这个恶意和故意呢而变得严重。我们看这个1861号，大罪一如爱本身是人自由的根本抉择，大罪导致爱德的失落和圣化恩宠的丧失，就是恩宠状态的丧失。人若不借着悔改和天主的宽恕蒙受救赎，他将招致被摒弃在基督的神国之外和地狱的永死。因为我们的自由有能力做出永久而无可挽回的抉择。然而就一个行为本身而言，我们固然能够断定是一个严重的过错，但是对人的判断，我们应该信赖天主的公义和仁慈。大罪呢，既然是改变了人的基本抉择，所以呢，圣化恩宠啊，也就随之丧失。这个圣化恩宠啊，就是我们要理问答里面所说的那个宠爱。那么其结果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种状况啊，它是基于什么来的呢？是基于人的自由的选择，就是人选择了罪，而没有选择天主。那么就像人能够选择爱一样，其实呢能够选择爱和不爱哈，这正是因为人有自由。那么这个自由的选择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它可以严重到呢就是使人呢能够直达到地狱，到永死的这个境地。所以以上的分析呢只是针对也客观所做的这个分析。当人去面对审判自己的那个公义和仁慈的天主的面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最后的这个判决，当事人呢主观上的一切判断和选择也就显露无疑了。那么其实言外之意是说，一个人呢他犯罪的时候，他当时在主观上对罪恶的那个认识以及决定啊，为后来这个罪过的这个确立都起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作用。而且我们都清楚呢，在这类的事情上呢，我们无法能够做到伪装。我们看1862号，犯小罪呢是人在轻微的事情上不遵守道德律的规定，或在严重的事情上违反道德的规律，但不是清楚的知道，或不是完全故意的。那么小罪呢跟大罪相比啊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但也是相反爱德的行为。那么虽然呢不使人完全远离天主，也就是说小罪呢不改变人的基本抉择，但是呢仍是要尽力避免的。另外呢小罪呢也发生在呢以上所提到的这个大罪当中，就是当那三个条件不完全具备的这个情况下，就是那么这个罪就由大罪自动的降成小罪啊，它也成为小罪了。我们看1863号，小罪使爱德衰弱，流露出对受造物错乱的爱慕，阻碍灵魂修德行善的进步，招致斩罚。故意的小罪若不忏悔，将使我们渐渐的倾向于犯大罪。不过小罪不中断与天主的盟约，以人性来说，小罪是可以依靠天主的恩宠弥补的。小罪并不剥夺圣化或神化的恩宠，也不剥夺爱德，因而也不剥夺永远的真福。没有一个人带着自己的肉身在此世度生，能连轻微的罪都没有犯过。这里所谓的轻微的罪，你却不可视为微不足道，因为分别衡量微不足道，合计起来心惊肉跳，积沙成塔，滴水成河，粒米成球，这样 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首先就是忏悔。那我们看这个1863号呢，这里呢主要是向我们介绍这个小罪的所有的那个危害。那么小罪呢，虽然没有使人完全与天主远离，基本抉择呢也没有改变，但是呢它的危害呢还是不小的。首先呢是小罪呢它能够减弱爱德，爱受造物胜于造物主，那么灵修生活里的这个真正障碍。我们一谈灵修生活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谈到障碍呢就是小罪，那为什么不谈大罪呢？那如果还处在大罪里面，其实就谈不上灵修了啊，那就离了十万八千里了。所以呢小罪呢是这个真正灵修生活里面的这个障碍。那么死后呢还要受斩罚，就是带着小罪死后的人都要受斩罚。那么更可怕的是呢，虽然大罪呢不是由小罪简单的积累而成，就是多少个小罪就构成一个大罪，它不是一个这样简单的积累，但是疏忽轻易而犯的这个小罪呢，久了也容易导致呢陷于大罪。那么小罪获得赦免的方式呢也叫大罪呢，就是多，除了最基本的是经由这个痛悔还有和好圣事和圣体圣事的赦免外呢，也能借着天主的恩宠啊得到弥补。那么经过呢对小罪的这个分析，它的严重性和它相关性的这个认识呢，那其实呢我们也要小心的去面对小罪，这也是每一个严肃的这个基督徒呢都需要重视的，那就是我们不但不犯大罪，而且要避免呢犯小罪。我们看这个1864号，为此我告诉你们，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马窦福音12章31节。天主的仁慈固然无限无量，但随着故意拒绝天主的仁慈，不愿意悔改，就是不接受罪过的宽恕和圣神所提供的救援，这样的固执顽强能够导致死不悔改，永远丧亡。最后这一条他解释呢福音内也跟罪有关的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呢也是经常引起不少人的这个费解，即是亵渎了圣神的罪永不得赦免的这个含义。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留意呢我们在上一讲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啊，就是在讲罪过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小标题就讲的是天主的慈悲与罪过，就在这个标题下的那个内容，我们是先看的天主的慈悲，然后呢才看的罪过。那么此罪不得赦免，就是这里面啊亵渎圣神的罪不得赦免，不是因为罪恶本身，而是冒犯圣神的当事人他缺少了为罪过赦免所必须的恩宠，因为恩宠的根源是圣神，而当事人呢却亵渎圣神又不思悔改而导致的。所以他的重点是在这儿，如果说是他自己呢自掘坟墓连根拔除，把这个罪过需要赦免的前提条件呢给中断了，而是这个罪过呢不得赦免，他的问题在这儿，所以才导致了这个罪过呢无法赦免。所以我们总要记得，这个不是罪的问题，也不是天主的仁慈无法达到，而是罪人呢不愿意将自己托付给天主的仁慈这一点所导致的。我们看这个第五个问题，罪过的扩散。1865号，罪造成犯罪的倾向，若重复同样的行为就滋生恶习，结果造成邪恶的倾向，蒙蔽良心，腐蚀具体鉴别善与恶的能力，因此罪过有繁殖和加强的倾向，但是不能够根除道德的意识。就像我们之前所谈到的，这个善跟德性之间有着特别的这个关系，同样呢这个罪跟恶习之间也有着必要的这个关联。那么经常犯罪呢也能够导致呢犯罪的这个倾向呢加强，从而形成恶习。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恶习啊和那个德性呢正好是相反的，德性呢是由这个善积累而成的，那么同样呢这个恶习呢是由罪过啊堆积而成的。那么恶习它所带来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这恶习呢它蒙蔽良心，使人对善的这个识别能力下降。那么虽然呢此时呢人对道德的这个识别能力还在，也就是说他还能够分清好坏和善恶，可是恶习所造成的倾向啊在人身上呢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看这个1866，那么各种恶习呢能够针对其所违反的德性来进行排列，或各自归属于为首的罪宗，这就是基督徒历来随从圣若望加强和圣大恶我略划分的 罪中，称之为中，因为是其他罪过和其他恶习的制造者。罪中就是骄傲、牵吝、嫉妒、愤怒、迷色、贪饕、懒惰。教会内的这个教父们呢，对于这类的问题呢，其实呢早有研究，比如圣若望加祥和圣大俄我略呢，就在这些恶习当中呢，他分辨出七个原始的力量，称为这个七罪宗。这个宗显然是祖宗和原始的这个意思哈，那就是这里所提到这个七个罪宗。那么七罪宗所属的类别呢，它根深蒂固的这个错误心态和态度，那么还有错误的这个基本抉择，给人的这个生活一种不正确的这个方向，所以他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还是有着蛮深的影响。我们看这个1867号，教理传统也提及存在着向天喊冤的罪过。向天喊冤即亚伯尔的血、索多玛的罪、以色列子民因埃及人压迫而发出的哀嚎、外侨、寡妇和孤儿的呼嚎、对雇员的不义。向天喊冤的罪呢，一共有七项。因为这些罪呢，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重大，坏影响也重大，同时呢，也大都是圣经上所涉及到的天主特别谴责的重大罪行的代表。那么即便在任何时代呢，都算得上是严重的，因此呢，才被称作是呢向天主喊冤的罪过。所以呢，信友们应该竭力避免啊这类的这个罪过。我们看这1868号，罪过是个人的行为。再者，在别人犯的罪过中，如果我们给予合作，我们也要负责，如直接的、故意的参与犯罪的活动，下命令、出主意啊，给予赞扬或认可。当人犯罪时，虽有义务而不揭发或不阻止，袒护作恶者。我们看的这个基督徒除了要避免直接犯罪之外呢，也要避免做跟罪有任何关系的事，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参与犯罪，或者是叫做同谋。那么这一点呢，跟法律上所讲的这个共犯呢是很类似的。最近哈，应该是这个过去这个周一平日弥撒那个读经一里面读到那个达尼尔先知书关于苏萨纳的这个家事的那一段的记载，这里面曾经提到哈，先知就对群众们说，你们处决苏萨纳的这个罪行呢，我是不承担责任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他是由这样的一个行为和言语呢来挑起了人们的这个关注。但是从伦理上说呢，那就是因为苏萨纳他本身没有犯罪，他是被诬告的，是被那个两个邪恶的长老所诬告的。那为此呢，达尼尔说呢，我对苏萨纳的事我不负责，所以其他的人一定要问。那么最后呢，才这个找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罪犯。那么这个就是表示呢，先知呢他不愿意做这个共犯。我们看呢，这里面一共是用四行的这个字呢来列出这种参与。第一行其实就比较简单，直接和故意的参与犯罪的行为，人家去偷牛了，然后呢你在外面给打惊，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也清楚。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下命令。下命令通常是处在一定的位置上哈，比如说是长上啊，或者是领导啊所下的这个命令。那么如果这个命令是邪恶的啊，那些执行的人有罪，下命令的人当然也有罪。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出主意啊，出主意呢未必是领导了，当然也可能是领导，或者是在同级之间的给他人出坏主意。所谓的坏主意就是倾向于恶的啊，倾向于恶的这个主意，那么这个时候也要承担相应的罪责。那么最后一个要特别小心，也可能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就是给予这个赞扬或认可，就是给恶给予赞扬和认可，这也是不可以的啊，这也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个也会承担相应的这个罪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呢对恶呢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参与。比如说有一个人在那儿发动一个侵略的战争，然后你就说哎打得好，那这个其实就是赞扬和认可这个意思，这个在伦理上是不可以的。那么下一行他说，当人犯罪时虽然有义务而不揭发或者是不阻止，就是没有去尽力去阻止和这个揭发这个邪恶，那么这个也可能有罪，那尤其是给他人造成了一个致命的这个伤害的这个时候。那么这里呢也牵扯到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公义啊，就是社会这个公德。那么其实呢，只有一个正直的良心也敢于承担责任，他在这个必要的这个时候呢才敢于这么做，否则的话呢他将没有那个能力呢这样去做。第四呢，他说是袒护那个作恶者，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哈。一个杀人犯跑到你家，然后你给窝藏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袒护作恶者。那 可能在实际生活里面未必有这么严重。嗯，那就是说如果别人做了一个恶事，你去为他主动去进行辩护，这里面也有袒护的这个嫌疑。其实总之呢，在这个1868里面，就是不管在任何形式上，我们基督徒总不成为恶的任何形式的这个参与者，这个才是重要的。不管在舆论上和行动上任何方面都不给予支持，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保证呢，我们跟恶无关。我们看这个1869号，于是呢，罪过使人们互为同谋，促使私欲、暴力和不义在他们中间为王。罪过引起反对天主美善的这个社会处境和制度。罪恶的结构是许多人的罪过的表现和结果。罪恶的结构反过来又引诱受害者自己去作恶。那么这类比的意义说，它构成了社会的这个罪恶。我们看这个1869哈，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最后一条，也它也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这个说明。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罪呢，多是哈从个人的角度上去看。那么在这儿呢，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或者说很多时候，罪过呢也有一个社会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那么因为社会性层面的这个存在哈，是人们生活在一个败坏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义就为王了。那么这个是其实是错误的，所以罪过呢会导致社会性的这个罪恶。同理呢，这样的环境呢是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呢也容易犯罪。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受到一个影响，而且是一个坏的影响。所以呢，社会性的罪呢也同样是严重的，那么影响极大的。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义务呢不去参与那个社会性的这个罪恶，不成为社会性罪恶的一环，这样呢能够才能缔造一个有利于人们生活的这个健康的社会环境啊。那么社会性的这个罪恶，你去深挖它的根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根源还是跟个人有关。那么个人呢成为社会性罪恶的这个根源，然后反过来呢，这个社会呢又影响所有的人，这样就进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去。所以这个结果呢是非常可怕的。为此呢，在讨论罪的时候呢，不只要关注到罪恶的个人层面，那么同时呢也要顾及到罪恶的这个完整的层面，就是个人和他的社会层面。